讨论的是尊贵的妇女，尊贵指的是有名望、有影响力，她能影响到全家。像在提摩太书有多次提到过保罗的母亲以及外祖母，啊，妇女一般能影响他们的子女和弟兄，影响力也是不同凡响的。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神拣选人，所以不体现了不局限身份和地位，就是说妇女也要拣选。所以这个问题，所以尊贵的妇女就是两个意义，第一个非常影响力，第二个神拣选人不局限身份和地位。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以前愚昧无知的时候神总 overlook？ 我们都讨论是愚昧无知的时候是不知者不罪，就是当他们很多人不认识神，所以神也不会怪罪他们。但是人经常犯罪，但是神总是宽恕他们，给他们时间来悔改。像创世纪第九章，从挪亚方舟开始，那个神与人立约，说不再用洪水什么灭绝这个地球上的生物。然后到后边到巴别塔了，那个人要建巴别塔向神宣战。然后到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最后神拣选了亚伯兰和罗德，所以神就拣选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到以后一直出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神当时也没全，就是只是把这个那个注意力集中到这以色列民族上了，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改变了所有人了。所以是以前愚昧无知的时候神 overlook， 但是现在耶稣来了，传道福音了，传道给你了，你要如果再不接受的话，这个就是不对的了。然后第三组的问题，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方式和在雅典传福音的方式有何异同？相同点就都受到了很多挫折，不是一帆风顺。然后不同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在会堂，然后在雅典是在亚利巴谷，然后对象不同，会堂那个在帖撒罗尼迦大部分是犹太人，在雅典很多是外邦人。然后传福音的在帖撒罗尼迦对犹太人传的大部分也都是讲的那个耶稣就是以赛亚等等，就是对他们传福音还是以基督耶稣为主。然后在雅典的时候对外邦人传福音还是对那个以神的恩典为主来进行传的福音。然后第二个问题，保罗告诉雅典人有关神的和特质，所以我们就跟还是志刚弟兄说的，从24节到最后是神的特质，但是我们主每句话给简单分析出来一些神的特质。这个就是从前到后吧，就是可以说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全能、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寻找必寻见，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然后神有公义的审判，这些就是这段的神的特质。我们主讨论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 那我们是第三组啊、我把我们组那个分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就第一组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多次提到尊贵的妇女？尊贵的妇女在的信主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们的讨论是说，这个可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社会的在那个环境下妇女的地位有关系。首先这个尊贵的妇女，她对信主之后确实是有很重大的意义。从教会的历史上也有好多这种很明显的例子，像是奥古斯丁他的母亲，由于他母亲的信主，然后他为奥古斯丁祷告，后来奥古斯丁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像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康斯坦丁，据说也是因为他的母亲的影响，所以他会接触到基督教，后来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就是从这些历史的发展来说，这妇女尊贵的妇女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对那个后边教会的发展也是有重大的影响。特别像是这第十六章里头也讲到律底亚，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也是一个例子。然后像刚才第二组交通道的一样，妇女对家庭的影响很大，它可以影响先生。我们查了林前七章十三节，那里讲到的是保罗跟我们可以看一下林前七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说，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她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然后后边又讲到说，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个就是说，妇女对她的丈夫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妇女信主之后，这个她的对她的丈夫，第一是她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第二是也许她的丈夫在于妻子的这种影响下面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对妇女，因为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她对下一代的教育有个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个妈妈对下一代子女的影响，就刚才像讲到的是提摩太他的外祖母母亲，他对提摩太有一个很好的影响。那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家里的这种教育，他们把提摩太带到了主的面前。然后呢，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是这些尊贵的妇女，他们比较有时间能够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他们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妇女，也许他们比他们的丈夫，比这些弟兄们，更加的柔软，心里更加的柔软，容易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福音，也有那个比较 敞开比较柔软的心，能够信靠神，所以就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听到福音，也能够信福音，而且他们对别人、对丈夫、对儿子、下一代的影响也很大。然后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头，也许这些尊贵的妇女有比较大的这种社会的影响力，在保罗传道之后，也许这些尊贵的妇女她们信了之后，在那个城市里头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把那个风气，有尊贵的妇女信主了之后，也许这个风气就改变了，对这个保罗在那个地方的接着往下的事工有帮助。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十七章的三十节前半部分，为什么说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神 overlook 我们组仔细读了这一节，就是十七章的三十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们大家看有一个看见，就是说这一也许这一节圣经它的重点并不是说神并不监察，实际上神还是监察的，这个重点是落在时候，就是说这个对比是在前后，就是神他监察审他审论怎么说呢，就是审判人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是不是说不监察这个每个人做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要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台前去交账的，没从来就没有说不监察的时候。这一节的重点是说神那个时候不监察，现在监察，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神虽然也不是说不监察，但是神那个时候没有立刻就也许有一些人是会立刻受到神的惩罚，有一些人他没有立刻就受到神的惩罚，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这个神的时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在神的这个历史的进程里头跟旧约的时候是不一样，神对人的这个罪他的惩罚的方式，或者说他对人的要求跟以前不同。就是说神过去其实是并不是不监察，而是神在忍耐，当时没有追究，但是最后还是有审判。然后我们查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三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五节是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就是以前先前人所犯的罪，神只是用忍耐的心宽容，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就是要显明他的义，让人知道神的义。 而且通过信靠耶稣也能够使人称，让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是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然后这个十四节就接下来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说，就算在以前，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人在犯罪的时候，也还是有，或者有律法做这个界定，或者有人的良心做这个界定，并不是说，犯罪的时候那时候无知，他就真的是无知者无罪，他并不是那样，他心里还是知道的，或者是有律法让他知道，或者是他的良心让他知道，所以那时候，并不是说蒙昧的时候他犯罪就没有感觉，其实上每个人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女明弟兄也跟我们讲了说，小孩他撒谎的时候，他脸会，会脸会红，就是因为，人的良心是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判断，我们是知道，只是说，我们顽梗，没有顺从神的心，没有能力，没有这种。从神来的这种力量来对抗罪，能也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这种清晰的像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说完完全全神从神那里来的圣洁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知道自己做错了，犯罪了，但是是生活在罪中，我们没有那个力量能够反抗这个罪的束缚，没有力量来也没有这个从基督，因为基督的宝血没有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一条路能够打通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隔阂。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自己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犯罪，但是我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从罪里头得救，我们的得救是要通过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我们与他的死联合，然后我们才能从我们的生命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他的生命，才能从他跟他一起重新的复活。所以我们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就保罗在那里说的那句话，他的重点不是说神不监察，而是说神监察有他的时候，他在旧约的时候的监察的方式跟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监察的方式不同。然后第二组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本章多次提到他们， 从哪里开始？从我们改为他们。我们这一章的先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有我们，是在十六章的第十节哈。保罗看见这意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是开始使用我们这个人称，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就是说这个作者就是路加医生开始加入到保罗这个宣教的团队里头去，跟保罗他们在一起。然后后面十六章其实也有用到他们，就像刚才那个第一组交通的时候也讲到，说用到他们，就像二十二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这个他们，虽然这里是用的他们，但是我们从这个他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现在路加跟他们不在一起，因为这个他们是指的是保罗跟希拉这两个人，不见得是所有跟当时跟保罗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不知道，没法推断出说路加跟他们不在一起，或者路加离开他们了。然后就算是十七章这里头第二组的弟兄姊妹注意到的，说这里头用了很多他们比如说第六章说找不到他们，就把耶孙和那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光那里。这个他们在这里也还是指的是保罗跟希拉，所以从这里也还是不知道说路加有没有离开他们。实际上我们读了十七章这里头提到的几个他们，我们都没法确定说这里是一个 indication 说路加跟他们不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注意到这个人称有变化，但是我们读的结果是说我们并没办法从这个，当然那个我们是明显的，就是说路加加入到他们这里来，但是从这以后用他们的地方，我们也没法得到结论说路加不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组的一个看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第八节众人地方光听了就惊慌，取了宝藏放了他们。这个惊慌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耶稣跟这个世界的王是不同的，他们以为这个耶稣就是跟那个该撒这样的是一样的人，就是会有这个世界的权柄因为他们是当光的，所以他们也许需要向他们的王负责所以他们就也许是害怕该撒，也许是害怕他们的新的王，所以他们就惊慌，他们把耶稣等同于该撒，认为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就他们的惊慌是由于他们不理解说耶稣实际上他做王不是世界的王，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王，耶稣基督他也会是在这个世界的王，但是是在耶稣基督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惊慌也不光是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也都有类似的人的反应，就是说听到耶稣基督来了，他们都有类似的反应就像那个希律王，他听那个他的 应该是说是说预言的人告诉他说，耶稣基督要在伯利恒出生，他也是很惊慌，然后当时的那些人的全程也都惊慌，就是说这些惊慌都是跟他们在他们要世上的利益，要世上的地位，他们要保住他们的或者他们是做王，或者他们是做官，他们在地上有他们的所谓的利益，他们觉得说耶稣基督来也许对他们的利益有损害，所以他们有惊慌的这种反应。然后呢取了宝状放了他们，这里这个宝状是一种当宝，好像就是说让他们像耶稣啊这些人不要再继续传耶稣的福音，有点像是息事宁人的那个做法。我们也看到说这也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不光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光是这样，好多地方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都记载，好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对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采取的一般都是两种态度，一种是迫害的态度，就是把保罗啊希拉关起来，要把他们处死啊，或者是什么有迫害的态度。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企图要压制，就是把他们疏散了，或者是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是把帮助他们的那些人抓起来啊什么这些，就是想压制这个福音的传播。不管是哪种方式，这都是仇敌的工作，都是要阻挡福音的传播。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世界的王或者世界的官长，他们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每个人这个世界上仇敌的势力非常的强大，他为了抵挡神，他可以利用人的那个罪性，让这些人来为他工作。他们这些官长、国王，或者是一般的这些暴民，或者是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都通通是受仇敌所辖制。这个这些反应都很自然的是仇敌在抵挡耶稣抵挡神的一种反应。我们组交通就是这些，余明弟兄跟那个郎真姊妹有些什么补充？弟兄姊妹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有些什么看见，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像陈叔、陈阿姨啊，余弟兄啊，也跟他们分享一下。
会有一个开机。他32节那边他有讲出，众人听见同意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也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正是保罗在对外邦人传福音，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实际上我们在给我们不幸的亲人和朋友，他们现在也是属于外邦人，我们在给他们传福音，在跟他讲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他能让死人 复活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听到有这样的话，就是说啊，我再找时间听你说这个，我们下次再谈。实际上都是一种啊，就是其实不管是讥诮还是跟他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实际上他们都是心里还是因为不信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当那些亲人或者朋友给出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至少从我爸爸妈妈里面，我就会很 push 他们，我就很想让他们尽早的信主当时的那个。但是看到这边，你看保罗他的反应，就是保罗只是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也就是说他其实他并不可能，他已经把这个真道已经传讲给那些外邦人之后，他其实并没有靠他自己的，没有靠他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他其实就是把神，他只是默默地出去了之后，他只是把这些人都放在了神的手里面。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将来我们再给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啊，或者是亲人，就跟他们讲神的大能的时候，神的存在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就是不要太依靠人的力量，而真的是把他们放在神的手里面，只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之后，我相信神应该是会给他们有带领的。没有了。
谢谢你们。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还有我的岳父岳母，在这里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父母还都愿意到教会来，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刚开始的时候也都还是到教会来，后来不大愿意来，当在家里有时跟他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些讥诮啊，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当然他们是很尊重我们的信仰，但是你要把这个跟他们讲，让他们也来信，确实是难度很大，他们也会有一些讥诮啊，或者是抵挡啊，或者说有时候拖延啊，就是说我们不讲这个事情吧，讲点别的。都也会这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是作为这个子女，很容易就是说，很犟，就是说要一定要把这个跟你论个高低那个样子。其实往往在那种时候，效果反而就不好，就是带着人的那个骄傲在那里头，很容易就把他们的骄傲也给刺激起来了，然后就很难接着往下讲。就也许是就像圆圆刚才讲的这样说，从他们当中走出来，把他们交给神，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争论。其实这个真理这个事情，也许是越辩越明，有时候是不辩它就自明了，就是不见得需要用这个人的这个辩论，或者是说服还是什么这种抬杠啊之类的这种方式。就算是当时你讲的说很得意，很好像是胜过他们了，又怎么样？没有效果，只是激起他们更多的这种骄傲，或者说特别是跟父母，他们说你长这么大我还不知道你。要不我们就每一组，那个提问题的那一组， 把那个你所提的问题，你认为你的答案，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是标准的答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呀、啊，不见得有标准答案，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你也是应该是寻求过的，那把你寻求的结果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组，谁代表一下，给我们讲一下你们寻求这两个问题的有些什么？
就我们说这两个问题的时候，答案第二组、第三组跟子女分享的都挺好。我们提那个尊贵的妇女的时候，这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我想陆家他提出来可能也很容易吧。但是提妇女没有问题，他为什么每次这个定义都用尊贵的妇女？就是说地位比较高的，当然这里面有正面有反面的。我们知道呢，也有把保罗给赶走的那些，在十三章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词，这里面用了两次。我们知道，神要得到一家人，得到母亲也好，妻子也好，当然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对，对一家人。就刚刚像弟兄姊妹分享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专门说到妻子的一家人得救的作用啊，这些。但是我们的意思好像，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放在为什么路加要这么强调他们是尊贵的妇女，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自己也讨论过，好像没有特别的什么标准答案的定论，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提出来，当时我们组有周书同小弟兄，他也是基督徒，也来我们这边很短时间，就加入我们这个。他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觉得，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我们当时也分享了一些，包括保罗，罗马书里面第二章，专门保罗提到这个问题。他是当时周弟兄提到这个问题，他今天可能没来啊。他当时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当时也讨论，那些不信从来没听说过耶稣基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他们真是就是离开了这个世上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所以这地方说了，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是愚昧无知，也许他们心中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律在那，他们也是个好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得救。我们知道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得救，离开世上的时候，这地方说神并不鉴察，就是在以后的时候，我们也查到最后的启示录里面有关这些说法，当然一些讨论，当然也没有最后大家一好像没有很 convince 的那个，就是说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知道如果你愚昧无知的时候你没有认识神，当然你有这个机会，你以后认识了神，最后去见神的时候，神有他的价值，有他的审判，这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说这些人不在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神还有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好像在启示录最后结尾的时候也约翰也说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很一致的看法，是这样一个背景。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下，是这样。
那秦叔叔跟玉弟兄在这方面有什么看见？
上回也讨论到，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他没有听过福音的，陈阳波弟兄也讲到，将来就是按良心审判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有就是良心。就会知道，哎，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你昧着良心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做，这个良心就没有功效，就是昧着良心去做事情啊，这种就是要受到更严重的审判。那如果你犯了罪，不认识神，你犯了罪，你知道这个不对，那如果你就不去做，我想神也会 会原谅他的。所以这他不认识的神的时候，神也不见他。那另外讲到那个谈到尊贵的妇女，那尊贵妇女我们那组也有讨论，就是这些尊贵的妇女可能不需要去跟一般的人去工作，去挣钱，所以这些尊贵的妇女可能她们比较有多的时间去参加这种聚会，所以常常的会提到这些尊贵的妇女。啊，尊贵的妇女，也就是当时可能都是那些有钱人的这些妻子，或者是做官的这些人的妻子，时间可能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使徒行传》啊，常常的提到他们。那在17章，我补充一下，就是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和在雅典这两个地方，他们传教的方式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两个典范。一个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等待的这位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我相信啊，虽然这边没有讲保罗怎么样照着圣经他们看他们辩论，我想就是按着圣经上的预言，很多地方的预言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啊，特别是像以赛亚书53章啊，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所以相信保罗当时就拿着这一些旧约的话来跟犹太人讲，讲到耶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们就是传讲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重点啊，传福音的重点就是在讲到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那同样的在雅典啊，保罗也在那边讲。可是雅典人他们没有这个等待弥赛亚再来的这个观念，他们都是这个哲学的方面为主啊，所以保罗他的切入点就是从他们自己讲他们有卫士之神啊，所以讲到卫士之神，讲到这个神啊，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啊，讲到神的创造啊。想到神的创造，那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啊？从一本造出万族，啊，然后同时讲到在第30节那里啊，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把这个重点讲到要悔改啊。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啊，讲到要悔改，要审判啊，要从死啊，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啊，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啊，特别我们去国内传福音啊，很多都是无神论的啊，无神论，那我们就要按照这个保罗在雅典传教的这个模式啊，就是要传这个创造啊，从神的创造我们来开始讲啊，从神的创造，然后再来讲这个人的罪啊。把我们人犯罪，他这边讲到我们都要悔改啊，所以听到这个神的创造，在人的罪，然后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他将来要按公义审判啊，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将来能够逃避审判啊，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传福音的，我们要传福音的一个重点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我们将来不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
你将来在神的面前你都要接受审判啊。所以这个你犯罪的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你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借着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啊，他给我们的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啊。所以就是看到我们人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悔改啊，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就必得救啊，我们因信就必称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啊，就是保罗向雅典人啊传福音的啊这个要点啊。那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我也看看，到底保罗既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传，那当时传福音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而且也建立了教会，那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他跟那个教会讲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看一看啊。既然他这里讲死里复活啊，他这边讲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以后我们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印象也比较深刻啊，好像我们也经历到保罗去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啊啊，保罗当时是讲耶稣基督啊，必定要从死里复活啊，他要受害，从死里复活，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帖前一章九节到十节，我来念啊。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他的儿子将来要从天降临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啊，要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啊，就跟帖撒罗尼迦当地的教会就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将来要来啊，而且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愤怒的耶稣就讲到将来的审判啊。所以主不但从天降临啊，要来接我们啊，同时他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四章十六节啊，帖前四章十六节。我来念一下啊，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必先复活。又讲到这个复活啊，不但主耶稣是为复活的主，因着他的复活啊，我们也都会复活。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最主要的就是讲到主的再来啊，主的降临啊，讲到主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特别跟帖撒罗尼迦教会所讲的啊。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罗马书的重点是在讲什么，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信啊。那以弗所书在讲什么，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是讲到爱啊，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在讲到盼望啊。 所以信爱望啊，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讲到这个望啊，望就是盼望主的再来啊。那刚才我们也念到了啊，我们再看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所以这边也是讲到信望爱三种啊，所以特别是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他们是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等候啊主的再来啊。在二章十九节啊，二章十九节也讲到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啊，所以也讲到这个盼望啊，讲到盼望啊。然后帖后二章十六节啊，帖后二章十六节，帖后二章十六节也讲到，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啊，又讲到这个美好的盼望啊，赐给我们的父，赐给我们的父神啊，也讲到他们的这个盼望啊。那在帖后第二章啊，第二章啊，讲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啊。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啊。所以像在国内现在很多异端啊，很多异端，东方闪电啊，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三书教会，很多很多这些啊，冒名来的假的啊。所以人不拘用什么方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啊，显露出来啊。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这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啊，将来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这个是谁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啊，这边讲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的可证的站在圣地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所以这个行毁坏可证的人站在圣地，这但以理说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大罪人啊，这个沉沦之子啊。我们看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啊，我们再看一下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啊，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主耶稣最后啊，最后这个一期之内啊，就是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人要签订一个七年的这个条约啊，或者是一个合约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要重新的建殿啊，他们把材料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就是等这个殿一建起来，他们就要恢复献祭。那可是到了一期之半啊，到了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的时候啊，三年半的时候，这个行毁坏可证的啊，就是那个沉沦之子大罪人啊，就要坐在殿中啊，坐在殿中啊。所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啊，主来的日子啊，只剩下三年半啊。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他们在等待啊主的再临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也是等待主的再临啊。所以当我们哪一天我们看到报章杂志啊，收音机啊，你听到说，哎，这个圣殿以色列开始建殿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注意，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还只有七年啊。当这个七年到了一半的时候啊，到三年半的时候，这个大罪人成人之子啊，就要坐在殿中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警醒啊，三年半很快就会过去啊，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啊，我们传福音啊，传福音。就是要把神的创造啊，人的罪，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的悔改啊，我们才能够得救啊。照着保罗他对这个雅典这样子传道的方式啊，让我们也能够多多的操练啊，怎么样能够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啊，让他们能够归向主啊。所以特别是国内啊，都是进化论的，我无神论的，这个是很大的拦阻啊。所以我们要借着神的创造，我们要把这个进化论啊，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个反思啊，让他们能够回想啊，人不是这个自己啊从猿猴变来的啊。所以给大家参考。
那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刚才一开始讲的有一些，他就是神是按照他们所行的事和他们的良心来进行审判吗？就不会再给他们一次就是机会，就是说问他愿不愿意相信吗？
这个在彼得前书那边，他耶稣也去阴间去阴间监狱里面去传福音，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啊。可能也会给他们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选择啊，看他们是不是要相，看他们是不是相信。可能
因为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传过一个福音，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问题啊，我也跟他讲，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行为啊什么的，然后他直接回了我一句，那你还不如别跟我说呢，我是个好人，直接就 OK 了。
这个好人和坏人这个东西是相对的。你今天走路碰到一个强盗，强盗说我今天抢你的钱没杀你命，算我良心过得去。
我知道。
那你这个东西不能用这个来评，是让你。
我知道，但是那对方不知道也就没用了。你说他这么一说，哎呀，我可郁闷。
西岸福音三章十八节。
我当时圣经还没读完一遍。
就在主耶稣尊贵的妇女的阶段啊，这几个词啊，不要我们比较，好像专注于在想要解释这到底尊贵的妇女。其实，前面的弟兄们讲的问题，在大约是也交通的这些。
说每个人的决定就是对的哈，那我就把我的看见交通一下，就是这里要看这个整个圣经这个第四节哈，这个后半段说，并有许多谦敬的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有两个，这是路加写这封信，它是一个手笔，这是有一个对比，所以你看这个上下文，一个讲到谦敬的希利尼人，一个讲到尊贵的妇女，这是讲两个不同的性别的，一个讲到弟兄，一个讲到姐妹。那他的这个称呼，所谓谦敬，当然是指在哪里谦敬，在主的面前，对不对？以及蒙恩得救是因为弟兄，所以这次讲到信里呢，是讲到都是讲到外邦人，外邦人蒙恩得救了，信主了，讲到这是弟兄，是很什么谦敬的弟兄。那这些姐妹呢，也是很谦敬、很尊贵的姐妹。 啊，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一个是讲的在主前，那你如果讲的话，就把这个整个这个圣经的意义就有一点扭曲了，就是说前文跟后文形容就不大对了。前面讲到前进的这个希腊人啊，外邦人信主了，那后面讲到这个尊贵的妇人，讲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是说他们是怎么有知识的，或者是做官家的，或者是有钱人的，这个就是以这种社会的这种方法来衡量来比喻了。这稍微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整个上下文的对比有一点点的出入，所以呢，我们的看法是说，前进的心灵的人就是讲到很前进，信主了以后。在走那么一些很谦进，那尊贵的妇女也是讲到在主里面也是很谦进的。那为什么讲到这尊贵的呢？这跟一个当初的时代背景也有一点点的关系。那么犹太的妇女蒙恩得救以后都要蒙头的啊，那么外邦人他不蒙头的，所以这个外邦人的妇女如果在会中聚会的话呢，就会被人当作是说不虔敬的，是没有信主的，是被这个歧视的。所以呢，特别介绍他们也是信主的，虽然他们没有蒙头，但是他们在主的面前也是很虔敬的。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我们在整个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点的看见。所以我提出来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太去钻到说啊，为什么是特别叫做很尊贵的妇女啊，就一直要去想。其实这你把这上下文摆在一起，你知道都是讲到外邦人，一个是讲到弟兄，一个讲到姐妹，那都是讲到在主前面的光景，在教会在会中大家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是很敬虔很往前的，那都是很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都很得着的哈，一起来陪他在服侍的，所以这个是一点。那特别的刚才讲到这个第二个问题，我稍微也是交通一下，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就是保罗他的传福音借着这个前面讲到这段雅典人，同时他按照这个当时的环境，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他们是。知道这些卫士之神都是在拜这些偶像，所以呢，让保罗能够把旧约的时代人如何的悖逆，他虽然他没有讲出来，但是呢，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无知的时候并不鉴察，其实呢，神绝对是鉴察的，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神怎么可能不鉴察我们？对，他如果说他时时刻刻管我们的话，那我们犯罪，那就是通通推到神的责任，都通通可以推到神的身上了。哎，你可以管我，你怎么不管我？那么神鉴察，其实神刚才余明弟兄讲，到的时候神一定审判。神在创世纪第六章，这个借着洪水就已很清楚的，神借着什么毁灭来审判了当时的所有的世代的人。这是神他是严厉的神命一面。那刚才这个杨波啊，带了也在交通也很好，按照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到现在第二次这神的拯救，神并不是不鉴察，而是神时候到了，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什么，借着救恩。好，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就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蒙的是什么大的什么样子恩典，神怎么样子的，虽然他没有不鉴察我们，但是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如今哈，神的24节，三章24节，罗马书，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啊。神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他自己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就一个是什么？神的儿子的宝血，那这个宝血赐给了我们，为我们流出，那必须我们要带着信心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接受，然后神的义就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彰显，我们就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蒙的大是何等大的恩典。那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借着一个人的死，对不对？虽然过去借着一个人的罪，众人都在罪中，所以神是公义的。接下来到了罗马书第五章，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从来没有第几章第几节的，是一气哈成的一卷书信，所以他接下来一直写到第五章的时候，第18节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为义的生命了。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这就讲到什么？神的恩典啊！过去我们所犯的罪，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犯罪，我们都成为了罪人。 对，那借着亚当一个人的悖逆，我们众人通通都犯了罪，那照样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为了挽回祭，他为我们流了无价的宝血，但是呢，借着我们的信，才能够彰显成就神的义在我们的中间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一段他说要交通的，我把这稍微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接着往前走，那个西西弟兄会带我们查十八章，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于伟明弟兄带我们结束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然后我们都是罪人，主啊，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你的荣耀，主啊，但是你差遣你的儿子做我们的挽回祭，你来到这里边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主啊见到你的真光。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认识你，来求你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跟随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分享，啊，让我们每个人都互相互为肢体，在你里面互相帮助。然后我们把我们散去脚踪也交托在手的主的手上，求主看顾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名祷告。
Amen.